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今天念五到十二节经文。大家请听，我来读。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五节，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彼此一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吗？”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一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看到你话语中的真理，让我们因着真理得帮助，因着真理让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活的生活，因着活在你的真理中，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荣耀你的名，做你真正的门徒。谢谢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也求主恩待你的仆人，我使我所说出来的话都是从你而来，因着你的话让弟兄姊妹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防备错误教训。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训。今天经文第六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笑。”当时门徒听了，并不知道耶稣所说的笑代表什么，只是到了第十二节，门徒才清楚耶稣要他们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训。所以这个笑就是笑教，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训。为什么主耶稣把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训比作笑呢？教呢？其实，因为他们之间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呢，就是我们知道笑教，教就是发面用的。我们知道我们做馒头发面，你放多少酵，放一点一小块，或者放一勺两勺四斤面发起来，这是酵的最大特点。我只要有一点点东西，我就可以使全团的面发起来。所以说主耶稣将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训比作酵，因为他们的教训具有酵相同的点。他们的教训一旦进入到属灵的团契，就在里面发起来，变成了这个团契的主要的教训。这个错误的教训就会在这个教会里，在当时就是说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像教一样使整个信仰变质。所以一旦有错误的教训进入到教会，我们必须极力的抵制。当我们不让这个教发起来的时候，这个教才会在这个面坛中，在教会中被除去。如果我们不抵制，随便他，你只要一随便他，他马上很快的就在教会中，这种错误教训就蔓延，并且到错误的教训在教会中蔓延之后，因着这个错误教训会延伸出其他的错误教训，整个 教会的信仰就会变质。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特特地叮嘱门徒要谨慎防备那些错误的教训，因为在犹太教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些错误的教训已经，这个教已经发展到把整个犹太教都改变了。犹太教的改变是法利赛人用人的遗传作为真理来教导这些犹太教的信徒。当圣经启示完成，当先知的话结束之后，犹太教的法利赛人他们在这个真理中加添了许多人的学问，甚至将人的学问这个遗传的取代了上帝启示的话。这在我们在圣经中马太福音我们就讲过，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有关孝敬父母这件事，主耶稣很清楚的告诉主耶稣很清楚的回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用人的遗传犯神的诫命？也就是说，当神当孝敬父母这个诫命发出来以后，并且神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到第五节这些法利赛人的教训是无论何能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们的已做的贡献，他就可以不再孝敬父母了。这就是把人的遗传废除了上帝的诫命。也就是说，上帝启示本应该是在犹太教中的信仰中占绝对主导的地位，然而现在却上帝的教训却变成了犹太教的门装修的门面和点缀，他们主要教训的是人的遗传。所以当人添加的错误教训如同教在他们信仰中蔓延开来的时候，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所以说错误的教训越来越多。当错误的教训多到一个程度，就把上帝话语上帝启示的东西完全冲淡了。上帝启示的虽然他们没有否认圣经，没有否认旧约先知的话，没有否认摩西五经，但是人的东西多到一个程度，摩西五经在那所有教训里只是占很小一个角，因此摩西五经和先知的话在他们教训中只是一种门面。而人的教训人的遗传反而成为他们信仰中的占主导的位置。因此到主耶稣时期，犹太教已经完全离开了，我们知道犹太教是以斯拉以斯尼西米回归耶路撒冷以后所兴起的犹太一个他们宗教他们民族宗教的复兴的时期产生的犹太教。因以斯拉尼西米我们今天中讲过这两卷书，他们回归以后就拿出上帝的律法来学习，然后回归悔改，完全悔改，然后与外邦人通婚的就离婚，休妻，完全悔改以后，进入到他们敬拜独一真神的信仰中。所以说，犹太教是以斯拉和尼西米回归以后所兴起的一个回归亚伯拉罕开始上帝所启示的宗教。但是到耶稣时期完全已经被人的遗传所改变，已经完全不再是以斯拉尼西米所倡导的回归上帝话语的宗教。当然犹太教里面另外一批人就是撒都盖人，撒都盖人是不信上帝的唯理主义者，就是他们高举自己的理性， 不信上帝的启示。所以说撒杜盖人完全把上帝的启示世俗化，也就是说上帝启示有用的，在我世俗上有用的，有利于我的我提倡，不利于的我都不说，都废掉。上帝所启示的只是成为他们被他们所利用的工具。所以我们看到敬拜独一上帝的以色列宗教，这个宗教是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开始，到大卫做王，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们这个宗教发展了最高顶峰。虽然在这个整个发展过程中起起伏伏啊，比如扫罗做王的时候他们宗教就是向下，到大卫做王时又把独一敬拜独一精神的宗教又恢复起来，到大卫的时候可以说到了犹太教以色列人宗教的最高峰时。在那个时期，在大卫当王的时期，上帝的启示和上帝的作为，以色列人对这都认识得很清楚。因着他们的敬虔，他们学习上帝的话语，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上帝的属性。我们从大卫在他的在诗篇中有许多大卫的诗，我们接着大卫的诗就能够看到以色列人的宗教，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和对上帝那种密切那关系的协和，就切合很清楚地表现出来。就是说大卫的诗篇里面有敬拜上帝的，大卫的诗篇中也有求上帝的，就是整个信仰是一个比较完成的体系。但是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开始，以色列独一敬拜上帝的这个敬拜独一上帝的信仰开始走下坡。因着所罗门娶外邦女子，他不但娶外邦女子，而且把外邦女子假神的教训引进了他们的信仰，所以说以色列的信仰开始走下坡。外邦人假神的教训不断的像教一样进入到他们信仰里面，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成为信仰上的淫妇。上帝在这过程中，上帝通过许多先知，何西亚、以赛亚、耶利米，警告以色列人，你们开始敬拜那些假神，你们已经离弃了耶和华上帝。只是以色列人在这些先知的警告底下不悔改，不离开偶像。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以色列就借助外邦人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把以降下了惩罚。以色列上帝将北国的以色列人掳到了亚述，将南国的犹大国的人掳到了巴比伦。但是我们也从圣经中看到被掳到巴比伦国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悔改，因着他们的悔改，70年以后上帝就兴起波斯帝国，让他们让这些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所以说我前面说过，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重新开始了敬拜独一上帝，这是以色列人信仰的一次复兴。然而我们看到这次复兴400年之后，在主耶稣降生之前，以色列人的信仰再一次被人的遗传所篡改，开始敬拜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因着以色列人这些宗教的带领者，他们自己杜撰出一系列的教训，而且也继承了一系列人杜撰出来的 教训，使本来应该能够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宗教信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很少有人认出这是要来的弥赛亚。为什么很少的人认出来这是要来的弥赛亚？因为他们的教训偏离了圣经，他们的教训的重点已经不是圣经，已经不是上帝的启示，已经不是上帝的话。如果说他们重视圣经，重视以赛亚书，我们就很清楚，今天我们看以赛亚书，我们真的看到对耶稣基督的来临描写的很清楚，而且对耶稣基督的来临，他不是在地上做世上的王，他在世上是一个谦卑的人，这些教训都很清楚。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开了圣经的教训，所以说当耶稣基督降世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们不但不能够认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圣经所要启示的他们的救主。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在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的呼喊声中钉他十字架中，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了。我们就看到一旦到你我们的信仰偏离了上帝的话语是多么可怕的事。钉十字架是在他们本应该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的这些人中间喊出来的，而不是罗马政府，而不是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我们就要知道信仰中一旦有错误教训，这个信仰完全被改变到一个程度，不认识上帝，只认识自己，只以我们自己的感觉为中心，以自己以人为本的信仰，不是以上帝启示，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所以我们就看到犹太教因着这些人的遗传，因着这些人杜鹃出来的教训，使犹太教最后本应该认识这位救主的宗教变成了一个不认识救主的宗教，整个信仰都被颠覆，他们也不认识上帝，他们的宗教犹太教就发展成为一个与上帝没有任何关系的宗教。我们基督教今天我们也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在主耶稣升天降下圣灵之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我们接着使徒行传看到当圣灵降下以后，基督教进入到发展期。在第一世纪时期，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下，使那些使徒们想起了主耶稣一切的教训，并且写成了这本新约。在之后，在一世纪之后，也就到五世纪之前，教会虽然处于各种各样异端的征战中，但是我们看到异端的出现并没有动摇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因着异端的出现，所有近前的基督教的教父们写出了许多我们的信仰告白，也就是说借着这些信仰告白，使基督教的信仰的真理的根基被奠基起来。到君士坦丁建立罗马帝国时候，基督教的信仰可以说达到顶峰，也就是达到顶峰之后就进入到衰败期。最后五世纪以后，基督教进入到天主教1000年的黑暗期。这黑暗期在1000年当中，上帝的话不能够真正的在教会中被传讲，人的遗传人的东西开始加添到教会里面， 基督教开始衰败。在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今天的基督教，改教运动也称为产生的基督教也称为福音教。为什么称为福音教？因为马丁路德、加尔文、慈云里这些改教家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不是创立一个新的宗教，我们是要把基督教恢复到使徒时期的基督教，所以他们也称为福音教。现在我们来看，其实宗教改革的运动如同以斯拉尼西米恢复以色列列祖原始宗教是一样，真的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1000年的宗教黑暗期，就像大卫以后他们犹太教的黑暗一样，远离上帝。马丁路德和慈云里、加尔文的改教运动，就如尼西米和以斯拉复兴了原初的基督教。但是我们看到，就像以斯拉、尼西米复兴犹太教一样，400年以后，这个犹太教根本不认识，根本不认识上帝所差遣的耶稣基督。我们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也走过了500多年的历史。今天基督教的状况与耶稣基督降生时犹太教的状况没有多大区别。上帝的话不再是一些教会讲台的主角，在讲台上上帝的话已经不是主要位置，上帝的话只是讲台的点缀和装饰，念一段圣经然后开始讲自己的东西，这念一段圣经就是点缀，我是基督教，根本不讲上帝的话，根本没有把上帝的话完全解开。所以今天的基督教已经引进了社会上各色各样的人的学说，而废弃了上帝的话语。当上帝的话已经不成为教会讲台的主角，不成为教会讲台一个主要信息来源的时候，上帝的话已经不是这个教会发展的路上的灯和光了，因为上帝的话已经离开讲台，这个教会已经不是以上帝的话为他们路上的灯和路上的光。当一个教会都不能够以上帝的话为他们教会行为规范的指南，我们真的很难指望这个教会中的信徒仍然能够以上帝的话以为他生活的指南。一个属灵的团体都不拿上帝的话当好，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真的很难你能够坚持以上帝的话为你生活的指南。所以一定要回归到上帝的话底下，所以我们教会叫归正教会，归正到上帝话语底下的教会。只有我们的教会高举上帝的话，以上帝的话为我们生活生命的指南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才会以上帝的话为自己生活和生命的指南。我们都知道中国国内那些家庭教会，国内的家庭教会或者国内的三支教会也好，家庭教会也好，他们基本上都没有信仰告白。而北美华人教会虽然都有信仰告白，然后他们都很清楚他们的信仰告白只是为了应付美国政府注册所需， 比如说我应聘一个教会，我问他们有没有信仰告白，他就是说信仰告白有，但是只是为了给政府看。没有信仰告白的教会，他们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没有信仰告白，他就不知道自己所信的什么。有信仰告白而不学习信仰告白的教会，他们是不想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想都不想知道我信的是什么。如果他想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就应该学习教会的信仰告白。我们教会西米信仰告白学习了一年多，大小幺小幺零问答教会团体查经查了一年多，海德堡幺零问答现在我们在查。我们要明白我们信的是什么，就要借着信仰告白。而且你所信的信仰告白，如果我们的信仰告白是正统的，是出自于圣经的，那么我们所信的就合乎圣经。如果我们的信仰告白是不合乎圣经的，你学习信仰告白，你可以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但是不合乎上帝心意。所以有信仰告白不学习信仰告白，就是说明我不想知道我信的是什么，不想知道我信的是什么，却有信仰，就是说他这样的信仰就是随己意的信仰，我想信什么就信什么，我想怎么信就怎么信，最后结论只能是说他们信的是自己，上帝的话只是装饰和点缀。所以像这样的信仰，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已经不重要了，上帝对信耶稣基督的人有怎样的要求已经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上帝怎样赐福我，怎样追求上帝更多的赐福我。所以说完全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宗教信仰，人的心灵得到满足，人的物质求希望上帝赐福得到满足，人的满足成为信仰的第一关键，第一关心的事情。虽然这样的教会仍然被称为基督教的信仰，但根本不再关心上帝的事情以及上帝的心意，因为他们完全离开了圣经启示的真理。当一个教会不以上帝的话为自己教会的根本根基，追求权威，把上帝的话稍许减低一下，或者说把上帝的话稍许放边上一点，人的东西就像教一样马上抬头。所以这样的教会只是一个免税的社团，与上帝没有任何关系。前面我们说过，犹太教的历史有兴盛衰败复兴败坏四个过程。耶稣基督降生，基督教的走过相似的路程，初代教会的兴盛，天主教一千年黑暗时期带来的败坏衰败，宗教改革以后改教以后带来的复兴，今天教会的败坏。衰败和败坏还是有一点区别，衰败只是慢慢的，败坏是彻底的。犹太教败坏走到败坏的程度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今天基督教败坏，上帝也允许基督教的败坏，因此这是主耶稣再来的预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耶稣基督乘着天上的云，荣耀的降临。到那时候，我们不会出现像 犹太教那样，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不认识耶稣基督是那位我们的君王。但是如果我们是错误的教训，如果教会中让错误的教训蔓延，像教一样蔓延，虽然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的时候，每一个人不信主的人都能够认出这是耶稣基督，是那位天上的君王来了，那么在错误教训的教会中，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行在上帝的心意中，我们也能够与世人一样认出耶稣基督来了，但是那时候就不像犹太教产生的同样的结果。虽然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虽然日光之下今天的发生的事过去发生过，但是肯定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发生。那时候犹太教的败坏，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到今天基督教的败坏，不会不认识是基督，但是错误的教训带给我们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地狱的审判，直接就是审判。你认识不认识已经没有关系了，错误的教训使我们没有真正的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带来的就是审判。到那时候可以这么说，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进入到地狱。所以主耶稣在基督教即将开始的时候，就劝诫他的门徒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当然圣经记载的这一件事不是仅仅对当时候的门徒说话，主耶稣对当时候门徒的劝诫也是对历史历代属于主的门徒的劝诫。在基督教2000年历史当中，错误教训层出不穷，特别进入到后现代的今天，错误教训更加五花八门，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多。但是我们更要警惕的是，在今天的教会讲台上却没有让门徒们警醒的信息。今天我们改革教会，我们有这样信息，一般的教会都没有这样信息，让门徒们让信徒们警醒，在真理教训上要警醒。在错误这么多的时候，连这样的教训都信息都没有，就可见基督教败坏到什么程度。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要大家警醒，我们不要被那些错误的教训所影响，被那些教所左右。我们要持守在上帝的话语底下，持守在历史历代圣徒对圣经认识的信仰告白底下。我们不要自以为我就能够把圣经读明白，没有一个人能够将上帝的话理解透的。我们可以读世上很厚很大的大书，哲学的书，思辨的书，绕口令式的书，绕来绕去的书，我们许多聪明人都能够读明白，但是唯一这本圣经它不是一般的书，它是上帝的启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能把它读明白。因此我们要明白它吗？我们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在历代圣徒的肩膀上来看圣经，我们才能够明白。现在基督教许多的领袖，许多的带领人日中与各宗派各宗教的大联合，他们为了能使其他的为了能使和其他的宗教联合，他们要丢弃 唯有基督教才有，而且是基督教最核心的真理，就是上帝与人中间的唯一中保耶稣基督。他们要把这个真理丢弃掉。为什么要丢弃掉？因为任何别的宗教都没有这个中保，因为任何别的宗教都没有上帝的儿子降生受死复活，所以别的宗教都不相信不认同基督教这个宗教这个真理。所以那些想和别的宗教联合的那些所谓的基督教的领袖们，就要把耶稣基督从我们信仰中去掉，说我们只谈上帝，和他们宗教一样，我们和他们宗教要和他们只谈上帝，我们也只谈上帝。但是圣经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八章十九节记载说，当有人问耶稣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如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因此我可以在这里说，那些把耶稣基督丢掉的那些基督教的领袖根本不认识他们的父，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他们不认识那位真上帝，他们认识上帝是那些异教的偶像。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些东西所迷惑，不要被联合我们合一所困惑。不在真理中的合一不是真正的合一，是背离上帝道的合一。这个合一有什么用？所以他们丢弃了圣经，丢弃了上帝的启示，离开独一真神的信仰，他们去认同异教徒的偶像。所以现在在基督教中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与异教徒一心一起齐心合力地建造巴比塔，他们要想建造一个通天的巴比塔，既传扬我的名又能够到天堂。这就是当今基督教有些领袖所做的事。上帝没有让这些人变了口音，上帝任凭他们骄傲刚硬的心，因为耶稣要再来，审判既要开始，到时候满足的日子，上帝要在他们先身上彰显上帝的公义和审判。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些异教的，不要被那些似乎很属灵的口号所迷惑。如果我们跟随他们，我们就落到他们一样的下场，成为地狱之子，就像犹太教主耶稣批评那些法利赛人一样，说法利赛人，你们把人领进教会却成为地狱之子，比你们更厉害。这些圣经很多启示都向我们提出，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来真的来认识上帝，真的能够委身上帝。所以我们现在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二问题，这些门徒迟钝的原因。门徒迟钝的原因可能也是我们迟钝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借着门徒这些门徒迟钝的原因来提醒我们，使我们不要迟钝，我们在属灵上不要迟钝。主耶稣在第六节对门徒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才能笑。门徒因为主耶稣提到了教，门徒马上联想到什么？我没有带饼这件事。如果我们从主耶稣整句话来听，不应该有门徒这样的联想，因为主耶稣不只是说教的事情，主耶稣的重点是要门徒谨慎。如果这个教 如果是为仅仅是为了饼的事，还需要门徒谨慎吗？所以说从整体化来看，我们就应该知道主耶稣，我们把它理解为饼是完全错误的，不应该把它 联想到饼，而门徒确实联想到饼了。我不能说门徒联想饼是不是事实，是事实，他确实联想到饼了。九零后或者说更早以前，只要没有经过自然灾害的人，也就是说没有饿过肚子的人，不会想象明天没饼吃的日子。如果经过自然灾害的人，都会想到肚子饿了没东西吃的日子。虽然我们今天已经不会再没有没饼吃的日子出现，但是这个没饼吃的恐惧对那些有过这样经历的人还是有后遗症的，至少对我有后遗症。所以呢，我每天每顿吃饭都要吃个饱，按我的岁数来说不应该吃太饱，只要吃到不饿就可以，因为岁数大了你消化系统不强了，对不对啊？你吃到不饿就可以了，你就吃个饱，但是还是习惯吃饱，因为不知道下顿有没有吃，这是一种后遗症，你知道吗？能吃的就吃饱，下顿没吃没关系，能挺过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想到我们人生吃穿住这是三个很重要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吃，没吃还了得，没穿可以穿破烂点，没有住可以拿个破房子挡挡风，但是没有吃肯定是饿死。所以吃是我们第一重要的。我相信门徒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门徒他们也经历过像我六零年自然灾害时候的经历，也就是他们也经历过没吃的时候，所以说他们脑子里想的就是饼，很正常，因为生活第一需要就是吃，那脑子里一直想着饼。所以耶稣一说要防止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他一直想到饼，联想没有错。但是现在的问题我和大家讨论的，我们不能够永远在这个联想当中，我们应该从这种联想当中出来。我们今天是相信上帝的人，我们要用上帝属灵的思维方法来思考问题，我们甚至不是说单单想饼的问题，我们要整个从整个世俗上那种思维模式出来，我们才能够听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话。如果我们虽然我们不想饼了，但是我们还想世俗，想多挣钱，想住大房子，想开好车子，主耶稣说叫我们还是会想到车。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那种思维方式出来，我们不能够依照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观念看法来看这个世界，我们不能以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那种观念来看周边的人和事，看周边的人就是和过去一样，过去我是我的好朋友，现在还你是好，是你的好朋友没错，但是你更重要的，你要从属灵上看他是不是你的好朋友，他只是你世上的一个好朋友，不行，你这样看你就没有用属灵的眼光看，用属灵的眼光看，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属灵生命怎样，是不是和你一样信的，是不是你真是你的好朋友。如果我们看问题没有从属灵的角度看，还从属世的看，那我们就不会看到上帝的心意。因此我们今天我们主日学在讲罗马书，刚讲过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良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 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再是原有的那种心意，我们要心意更新到圣经，从圣经真理的角度来看世界的这个心意。只有我们有这个变化，这个心意跟变成新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也会真正的认识人。到那时候，你认识的人才是真正的认识。然而我们也能够知道何为上帝善良成全可喜的旨意。我们不是在遵依着经常基督徒经常的一个口头语，就是说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吗？怎么明白上帝旨意？有一本书《如何明白上帝旨意》，你看了以后你还是不明白上帝旨意。急着明白上帝旨意，只有这一节经文你就能明白上帝旨意。你心更新而变化，你不要用过去的眼光来看这世界，看人看物，而要用圣经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东西，你就能明白何为上帝善良可成全的旨意，一定明白。你就用圣经的眼光你看，你再不明白上帝旨意，这是不可能的，可以这么说。当然我们要知道，我在这里不是说啊那些门徒太激动了，怎么没有心意更新变化？毕竟那些门徒跟耶稣基督的时间是很短的，耶稣基督在开始宣教3年半离世，他们最多的使徒跟随耶稣是3年半时间，其余的人可能就是1年时间、半年时间。也就是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心意更新啊，变化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不要以为我回到家，我一祷告，我心意更新变化了。有许多传道人说过，5年，你当基督徒5年，如果你的心意更新没有变化，你这个基督徒就是问题。至少5年，你一定能够看出一个基督徒心意更新而变化了。5年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可能都5年之上的基督徒，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心意更新变化，你真的要好好反省。如果我没有变化，我也好好反省。每一个人都要在反省。反省，我不是在指责你。我让你反省，不是在指责你。我让你反省，是为了让你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得到那天国的福分。我不想骗你啊！你只要来教会就可以上天堂了啊！我不想这么骗你。你一定要你自己心意更新的变化，你才能够与天堂有关系。你到天堂，你才会不觉得难过、难受啊，没法待。你心不更新、不变化，你到天堂觉得难受，你说还不如地狱好呢，是不是？啊，虽然那里全是火啊，当然，实际上不可能，地狱比天堂好了。要地狱真比天堂好了，我们就不需要，耶稣不需要来了，对不对？地狱肯定不如天堂，那差距比大了远去了。但是可以这么说，你不适合，如果我们的生命不适合在天堂生活，那一定是去地狱，没有别的地方，没有中间地带。你说啊，我不适合去天堂，地狱我也不想去，这给我一个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的现在这样世界的世界。圣经没有启示说大都有这样的世界，圣经启示那个世界都毁灭了，像衣服一样卷起来没了。你不是去天堂，你就是去地狱。所以我让大家思想，不是说我要控制你或者什么，是为了把上好的福分给你。这是上帝的话，不是我在这里我在威胁大家。所以说在短的时间内，我们必须承认，在短的时间里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不容易的事。在5年的时间里，你如果不认真追求，你的心意更新和变化也是不容易的事。在10年里，你说我还是没有更新和变化，那问题就大了。所以说心意更新和变化一定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一定要你自己负上。你如果 你的生命中有上帝的灵在里面，或慢或快，你一定会变化。如果十年都没变化，那就要重新悔改了，要真正的悔改。过去的悔改是虚假的，没有悔改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要很理解，耶稣的门徒当时没有明白耶稣所说的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教真正的意思。我们如果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也可能会像他们一样。虽然我们信主了，我们信主一年两年五年，我们没有真正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可能也会像耶稣基督门徒一样，对耶稣的话理解错误，不认为就是饼的事，或者说认为我们世界上一件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信主以后，一定要在上帝话语中追求，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看世界、看人、看物再不是我们原来的观念、原来的看法，而是一个新的、全新的，从上帝属灵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说老实话，有时候我们认识人十年，我认识他十年了，到时候你要跌破眼镜，因为你不是从属灵角度看，都会跌破眼镜。只有你从属灵角度看，真正认识人，你才永远不会跌破眼镜，永远会看得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心更新，要变化。我们看世界、看事、看物，这个都与世人有个根本性的区别。因着这个区别，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没有这个区别，你说我是基督徒，我说你只是个挂名的基督徒。你虽然称为基督徒，但你是挂着名的基督徒，你还没有真正的成为基督徒。也就是说，你还没有真正的跟随耶稣。你跟随耶稣，你的心就会更新而变化，你就会看世界、看物、看事、看人都与过去不一样。所以当一个人的观念没有更新的时候，就很难从信仰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门徒跟随主耶稣，主耶稣在第八节说，你们这小心人啊，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第九节，你们还不明白，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多少篮子和零碎吗？第十节，你们不记得这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多少筐子的零碎吗？门徒经历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主耶稣五饼二鱼和七饼几条鱼的神迹，这些门徒经历过，不可，或者我这么说更准确来说，不是所有的门徒都经历过，但大多数的门徒都经历过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问题是他们没有看神迹，他们看到的只是神迹而神迹，是五饼二鱼吃，但是没有看到神迹后面上帝的属性。这个神迹表明什么？他们没有看到五饼二鱼、四个饼、七个饼的神迹，看表明的是上帝的大能。上帝是那位大能的上帝，他没有把这个神迹转化为真理、理性的认识，所以遇到事呢，他就很难想到神迹的事。神迹是只是发生了才。你要把这个神迹上升到真理、理性的认识，对上帝的认识，对主耶稣的认识，是大能的上帝。我跟随主耶稣这位大能的上帝，有什么事情能难到我？我怎么可能饿肚皮？有这样的认识，但是他们就是说世间的记忆是具体的，但是你很难指导你的行为，而真理理念的东西是虽然是抽象的， 但是能够指导你的行为。也就是说，你什么叫世界观？世界观就是说我看问题的观念，这个观念就能指导你的行为。指导你的行为不是说哪一件事指导你的行为，事情多了，我们一生经历过很多事情，你说每一件事都从事情中来指导行为，那不可能。但是真理理念的东西就能指导行为。所以主耶稣用八到第十到第十节这些经文提醒他们，要他们的思想引导他们的思想转变。主耶稣说这句话，其实他们经历过，主耶稣为什么还要说说这些话，要他们有个思想转变，意念的更新，要借着上帝的作为。我们特别看旧约，我们看旧约也是要这样，要看到上帝作为以后，要看到上帝的属性、上帝做事的法则、上帝的心意。你看到这些，你的意念、你的心意才会转变。你看过红海，看过岸红海，哎呀，过红海，知道了，过红海，你只知道过红海，对不对？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踏平地，你只知道过红海，对的。过红海是上帝的看顾，有的人也知道过红海，但是他不信，说红海因为没水了。我做过，过去做过这个事，我觉得这件事很好。主日学老师讲过红海，有人反对，就是说红海几十年的人过红海，因为红海的水很浅。然后那个有个孩子举手回答说，不对，如果说水很浅的话，那更是神迹了。为什么？埃及人全淹死了，在这么浅的水里面全能淹死，那不是神迹吗？这就是说，你要从这个事件中，你如果只参到事件，你可以想象啊，水很浅什么什么，想象那些东西。你要从事件后面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护理和看顾，你就不会被事件的东西所限制。你通过这个神迹看到上帝看顾的属性，你就知道上帝一定看顾。我只要跟随上帝，上帝一定看顾。这就是你的观念就转变了，你以后思想问题就不会用过去我们的观念来看问题。所以主耶稣又用八到十节来提这件事，是引导门徒进行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也面临着心意更新而变化的问题。我们有可能圣经很熟，甚至我们有可能我们能够背圣经某些段落、某些字句、经文、经节，然后但是我们没有拿这些经节的真理来改变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意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这些真理、这些经节没有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看问题还是过去的，我们过去怎么看还是怎么看。虽然我们会背经文，虽然我们会知道很多经文，但是你心意没有更新、没有变化、没有在生命层面中对真理的那种认识。就像主耶稣门徒一样，遇到问题我们仍然不会从属灵真理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仍然从处事的角度考虑这件事。你看这样讲，那从属灵生命的考虑，从属灵征战的角面来考虑，我们就对问题会理解得更加深刻、更加准确。所以说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前面讲过，这些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短时间的，我不是在批评耶稣的门徒，只是说他们跟随耶稣的时间有限，所以说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改变心意。所以他们对于主耶稣所说的要防止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这句话就理解就错了，因为他没有从属灵的角度去看，他们把它理解成饼。 主耶稣接了今天的经文，今天主圣经记载这些这段经文，圣经主记载的这段经文是要让我们知道，够警戒我们，我们也需要心意更新和变化，我们也需要借着不要像他的门徒错误理解主耶稣的话，我们也不要错误理解圣经的话，我们要完全正确的理解圣经的启示的真理，借着这个真理我们能够真正的行在上帝的心当中。我们需要心更新的变化，怎么变化，通过什么方法变化，都写在圣经里，圣经启示都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心意更新的变化，用什么样的，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圣经都告诉我们了。甚至我们怎么样通过圣经明白真理，圣经都告诉我们了。我们怎么样借着圣经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有智慧的人，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做才是个真正荣耀上帝的人，不是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嘴里说我们荣耀上帝就荣耀上帝了，你荣耀上帝的人就要做荣耀上帝的事，你才是真正荣耀上帝，不是我们说了荣耀上帝就荣耀上帝了。那我们做什么事才是真正荣耀上帝，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圣经是基督徒至宝的宝贝，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宝贝，不要以为说哎呀，我看一看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是你的问题，我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是我的问题，圣经里一定有宝贝，你要花时间花功夫花精力花你的智力去挖掘这个宝贝，也要借着历史历代的圣徒的对圣经的看见去挖这个宝贝。所以说我们圣经里面有耶稣基督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里面，你要挖出来，挖出来以后改变你的心意，更新你的思想，就是你的，你所做所行说每一句话都能够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你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人，你也是一个天国的子民。可以这么说，当你真正把圣经的宝贝挖出来，真正圣经所有的丰盛都在你生命里面，圣经所有的观念都成为你生命中的观念，你一定在天国里。但是你如果说我没有我不想挖，如果说你不多，我说圣经的宝贝我挖了，但是我挖不到，我每天坚持挖我还是没挖到，那你也是天国里，你只要挖，你说我不想挖，那你和天国就没分。所以说我们就要在圣经中挖掘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丰盛，你说我挖不到你没关系，我们也挖不到。所以说上帝的怜悯就在地上设立教会，一个真正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一定能帮助你挖到圣经中的宝贝。如果你参加一个教会，你仍然挖不到圣经的宝贝，那这个教会就不是真教会。真教会一定能带领你挖到圣经的宝贝，因为教会整体历史历代教会都在挖圣经这个宝贝，而且我们看到历史历代的圣徒也都挖到了这个宝贝，我们踏着他们的脚中我们也能挖到。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就是归正教会，就是要踩着众圣徒的脚中走，讨上帝喜悦的教会。所以在这个教会中，你只要谦卑，只要教会每一项活动，每一个主日学查经你都参加，你一定能挖到宝贝。好，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典的看顾，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下来，谢谢你借着在你的话语中有你一切的丰盛，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达到进入到你的丰盛里面。谢谢主，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恩典面前来认识你，跟随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